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九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此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是上帝的话。患难中的喜乐这个话题，请注意，使徒保罗不仅仅是教导喜乐，事实上他自己本身确实就很喜乐，并且保罗也不是躺在沙发上舒舒服服的时候很喜乐，此时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在监狱之中。腓立比书是一封监狱书信，各位，我们都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了，对吧？就这一点本身都足以震撼我们的生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用这段经文来梳理一下我们，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你上次生病的时候，你上次失业的时候，你上次忙碌身体疲倦的时候，甚至是你上次跟家人吵架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没有喜乐，对吧？没有喜乐。其实我们都不需要经历什么大病，都不需要去做监，都不需要面对很大的艰难，即便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状况，也常常容易引发我们情绪低落，发怨言、怨恨，没有安全感，对吧？所以既是如此，我们就必须问自己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夺走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平安和喜乐？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没有这种平安和喜乐？我知道很多人都以为说是处境的艰难、生活的挑战、不如意的事情在夺走我们生命当中的平安和喜乐，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对吧？如果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我解决了这个难处，我就能够有平安和喜乐，我们都是这样对自己说的，对吧？但事实上，请注意，使徒保罗提醒我们，真相并非如此。真相是，很有可能我们本身就没有来自主的平安和喜乐，而那个糟糕的环境只不过把我们没有这个真正的平安喜乐的光景给显出来了。真相可能是这个，因为如果有从主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那么就意味着，刚才佩英弟兄带我们梳理那一切的经文的时候，你发现都有一个特点：患难中喜乐，大试炼中喜乐，艰难中喜乐，对不对？意味着糟糕的环境本身并不能夺走主里面的平安和喜乐。这是使徒保罗教导我们的，因为人家使徒保罗此时正在遭受患难，正在可能随时有生命危险，但尽管如此，他的生命当中依然充满了那个患难夺不走的喜乐。我发现哈，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你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只要是受苦，哪怕是极微小的痛苦，都会让一个人变得极度自私自怜。你有没有去医院看望过一些病人？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亏欠他，都不理解他， 都没有爱心，都没有同情心，觉得全世界没有人比他更痛苦，他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放心，这个结论一定不是的，耶稣基督才是全世界最痛苦的。有一次在车上，儿子问我说，爸爸，我会成为全世界最痛苦的人吗？我说不会的，因为你的主耶稣基督才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就有的时候我们会无限的放大我们自己的痛苦，当然有的时候也无限的放大自己的成功，无限的放大自己的一切，包括不好的事情，包括好的事情，而无限的放大其实就是在蔑视主基督。保罗特别的提醒说，要让基督在我们心里照常显大。什么叫基督在我们心里显大？就是你经历各种各样的光景的时候，知道说其实你依然不是最大的，你依然不是最难的，你依然不是最重要的，而耶稣基督才是。一旦你把自己当做最重要的、最大的、最难的，你的平安和喜乐就不会拥有，你会被这个世界伤害的支离破碎，因为你一直觉得说只有我是最糟糕的，其实不是的。意思是你会发现受苦有一个作用呀，它会促使人把我们里面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骄傲、盲目、自大都给激发出来。是的，它有一个激发的作用。所以平安喜乐真正的敌人其实不是艰难的处境、受苦的环境，平安喜乐真正的敌人其实是我们对那一个艰难处境的错误回应，我们对那个艰难处境的扭曲回应和糟糕回应。因为人家保罗也在糟糕境况当中他有平安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如果我们专注于自己的一切，那么几乎任何的挑战都能夺走我们的喜乐。如只要你专注自己的一切，今天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能让你生气，都能让你无奈，都能让你自怜，连孩子的一句话都能让你暴跳如雷，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你在掌控一切，但是你又掌控不了，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唯一的秘诀是，你确实需要将你的目光专注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盼望上，然后去面对生命当中每一件大大小小的问题、挑战和难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一方面你会更认识自己，另外一方面你会更认识神的恩典。所以呢，这就是保罗得平安喜乐的秘诀。因为他开始专注什么呢？保罗常常教导的是罪得赦免、神儿女的身份、永生的盼望、将来的荣耀、神的应许等等等等。各位，我们也相信这些事儿，对不对？但我们不太会应用，你知道吗？神儿女的身份、永生的盼望、将来的荣耀、罪得赦免、称义的地位，这些真理我们不太会应用。我们比较会应用的是什么呢？我们比较会应用的是我们的挑战和难处来震动我们的生命，而不让这些来震动我们的生命。但如果你一旦用挑战和难处来震动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一天得震八次，对不对？为什么？你一天每一天都会经历一些高山低谷、顺境逆境、贫穷富足，这些每一天都会经历吗？心情低落或者高涨，所以你必须用那不可改变的根基和盼望来成为自己生命的源头。就着这个原因，我们来分享三点。第一，什么才是圣经所说的喜乐和平安？什么才是圣经所教导的喜乐和平安？第二，我们必须梳理自己为什么常常没有这种喜乐和平安？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我缺乏了这种喜乐和平安。第三，到底我们该如何的才能获得这种喜乐和平安？如何能获得 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到底什么才是圣经所教导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先来看喜乐，然后来看平安。那使徒保罗怎么说呢？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在别处也说，在患难中要喜乐。事实上你会发现，保罗三令五申的在强调基督徒要有平安和喜乐。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知道吗？当保罗说你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这个其实他是在强调，这是来自于上帝的绝对的命令，而不仅仅是一个中肯的建议而已。是的，要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意思是上帝绝对的命令。哎，这一点是不是让我们有点震惊？为什么？因为通常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家人朋友会跑过来抱一下，拍拍肩膀说，哎，想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请自己吃顿饭，出去散散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哎，我们都是这样建议别人的，对吧？各位，你会发现这些都叫做建议，这些都叫做关怀性的劝勉和建议。但保罗不是说我给你一个建议心情好起来。保罗有没有给你这个建议？保罗在命令你。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见过朋友这样命令你？哎，有没有朋友说，我现在命令你心情好起来，我现在命令你，不高兴绝对不行，我再说一遍，你必须高兴起来。哎，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朋友？你想给他两巴掌，对吧？一点不体恤我，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呀，你就说这样的话。问题是，为什么朋友不可以这样做，但圣经可以这样做？圣经是这样命令的，为什么朋友不可以，上帝却可以？我们必须思考这个差别呀。我给大家一个理由，因为在本质上，你其实无法靠着朋友的关怀和建议获得喜乐的力量，对不对？本质上无法，但是在本质上，源头上，你却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获得喜乐的力量，对不对？是的，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因为你可以靠着主的恩典、真理和爱复苏你的心，生命有喜乐，有甘甜，有安息。既然这条路是走得通的，那么上帝的命令就不过分，对不对？当上帝命令你说要喜乐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上帝在命令你依靠他、寻求他、仰望他、跟随他，对不对？而这个命令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世切的光景。今天很多人，当传道人、牧师去劝勉他要刚强、要有信心、要悔改、要跟随主、要服侍、要聚会的时候，你知道我听见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说，你的这个建议都对，我都知道，我都了解，但是不世切。你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呀？生意难做，孩子不听话，丈夫出轨，家里欠债，这些事情让我喜乐不起来，刚强不起来，没时间聚会，没时间信靠，没时间跟随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以为说那些的环境是最世切的，最切中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好像说牧师讲的那些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呢不太世切。不，你其实中了撒旦的诡计。其实最世切的是什么？最世切的事情就是在你的艰难、软弱、糟糕的生命当中向主回转，依靠神，顺服神，听神的话。我不敢保证你立刻顺服神的时候就立刻解决了你所有的问题，但我敢保证的是，你的生命开始变得有力量了，开始渐渐有平安了，开始渐渐有方向了，开始渐渐的找到根基了，对不对？你只有生命找到根基，有方向，有力量， 你才是对你的生命最适切的呀。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呢，事实上我们可以靠主获得喜乐和平安的原因就在这里。要人生呢有两种喜乐，基本上呢这两种喜乐是基于不同的根基。第一种喜乐或许也是我们当中所有人最熟悉的一种喜乐，什么样的喜乐呢？就是建基于自己的舒服，自己的愉悦，建基于好的结果、顺利和成功，建基于别人的夸奖、处境的美好和光芒。遇见这样的事大家都高兴，对不对？人生四大喜的那种处境大家都高兴。当然我不排除你，我不是说你不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喜乐哈，结婚就是要很喜乐啊，读书获得知识就是很喜乐，升职加薪就是很喜乐，没有问题。但是请注意，这些都仅仅只是普遍恩典当中的喜乐，你发现没有？因为这些喜乐不信主的人照常有呀，生了孩子谁不喜，隔壁老王不信主照常喜笑哈哈。普遍恩典当中的喜乐不信主的人有，信主的人照常有，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我发现其实很多基督徒信主十年来对特殊恩典的喜乐其实是比较稀少的。什么叫做特殊恩典的喜乐呢？就是基于救赎，基于恩典，基于你跟主之间的关系而有的喜乐，就是靠主而有的喜乐。这样的喜乐不是建立在处境上的，不是建立在普遍恩典的那些一切美好的事情上的，是建立在基督里的确据和保障。这种喜乐不是说处境的美好让人喜乐，当然我们得承认处境的美好确实让人喜乐，但这种喜乐是即使在糟糕的处境当中也有一种内心深层次的欣喜、确据、保障和安慰。是不是我们对这种喜乐比较陌生？是我们对这种喜乐经历的比较少？我们都是赚了大钱之后很喜乐，但是祷告交通的时候喜乐那个是很稳固的，被神话语光照的时候那个喜乐，想唱到一首诗当中想到主恩主爱的那种喜乐，那依然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对不对？因为那种喜乐赐予我们生命医治的大能、更新的大能和生命当中最深的确据和安慰。我发现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生命之所以软弱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喜乐跟不信主的隔壁老王几乎一模一样，就是全部都基于普遍恩惠当中的喜乐，而是缺少了那一个万古磐石当中的那个的喜乐。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举一个例子，诗人大卫在诗篇第四篇第七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哎，你发现啊，大卫的意思是其实人生有两种喜乐，一种是经历美好生活美好事物，叫做什么？丰收五谷新酒。哎，这种高不高兴？高兴啊，丰收五谷新酒，换成今天的话说叫做升职加薪、资产增值、生意兴隆、一切美好、家庭和睦，当然值得高兴。但是大卫却说呢，自己的喜乐叫做胜过了那些经历这样美好事情的人。那你就知道了，在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有另外一场喜乐，有另外一个喜乐的源头高过了处境，美好处境所产生的喜乐，一定是这样的。是的，他这样说，你使我心里快乐。 这里的你上下文指的是谁？神，对不对？耶和华上帝，对不对？是的，他明确的说是神是他喜乐的源头，因为他喜乐的源自他拥有了一切美好的源头，就是上帝。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一切。各位，我必须用大卫的生命光景来提醒你我，意思是他不仅仅拥有了一切美好的事物，而是拥有了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这就是大卫喜乐的原因，也是保罗喜乐的秘诀。可惜常常我们没有这个秘诀，多少时候呢，我们不太像大卫和保罗，我们专注于一切生命当中的美好事物，就忘记了那些美好事物的源头。这就是我们没有稳固的喜乐的原因。C.S. Lewis 这样说，他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他是沿着光束到达太阳那里，他不只是坐下来看着阳光，他知道光源自哪里。什么意思呢？他需要顺着上帝所赐给他的祝福爬到上帝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必须让自己沿着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的恩典和恩惠达到上帝那里去，因为在那里你才有这世界所夺不走的平安和喜乐。如果你仅仅满足于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的祝福，那么这依然是不稳固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今天上帝赐给了你一个祝福，明天上帝给了你一个管教，有没有可能呢？非常有可能呀。上一周在小组当中的时候，我去到这一个良善小组啊，忍耐小组。上周我们去到忍耐小组，那弟兄姊妹就在分享说，那生命的成长呢，有一定的历程。什么历程呢？当我们做婴孩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祷告上帝都垂听，我们有一件事情寻求上帝都扶持，上帝的恩典、眷顾、保守和帮助构成了我们生命的主旋律，对吧？刚信主的时候。但是他有弟兄姊妹就困惑了，为什么信主十年之后好像经历了什么挫折、挑战、糟糕的事儿，对付我们的事儿，痛苦的事儿，为什么？那有一个姊妹回答非常好，我认为非常好。他说呢，事实上呢，上帝是需要按着我们生命的度量来量给我们所需要的。婴孩的时候只能喂奶，只能抱抱，只能无微不至的呵护和关注。但是你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会这样做吗？你需要教导他，你需要指出他的错误来，你需要跟他谈心，你需要面对他生命当中的问题，他的性格，你需要挑战他，对不对？而挑战是不舒服的事情。所以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所得到的祝福那里，那么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生命是在一步一步成长的过程当中，上帝要来得着我们。如果我们仅仅让自己的快乐建立在阳光沙滩那里，那不过是让我们满足于自己处境的美好和祝福而已。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会长久。跟你爱不爱主没关系，只要你做基督徒做久了，你就会经历上帝给你的塑造和挑战，因为上帝要来帮助你。所以你知道呢，舒适的生活、亲密的关系、财富、美丽的清晨，这一切的事物都很美好，也都让人高兴。但路易斯这样说，他说呢，这些事都只不过是回声而已，还不是源头。那不认识上帝的人停留在回声当中无可厚非， 但我们已经认识了源头，却依然陶醉在影子里，那就太不应该了。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真正的喜乐。那多少时候我们太多的聚焦了回声，就忘记了寻找那个源头。多少时候我们过多的注目了上帝的祝福，而不是上帝的同在。多少时候我们太多的注目了荣耀的投影，而忘记了荣耀的本体。多少时候我们期盼祝福，而多过了对那一位赐祝福者本身的期盼。这就是我们常常缺少真正喜乐的原因。所以真正喜乐的秘诀是什么？靠主常常喜乐。是你得去靠主呀，天天靠自己，天天靠世界，天天靠主以外的东西，只能收获主以外的那些东西对你的刺激。靠主有平安和喜乐，这第一。第二，看明了喜乐，我们来看平安。经文怎么说平安呢？经文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简单来总结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平安是什么呢？平安就是一无挂虑。平安就是在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在祷告祈求和感谢当中去依靠神，仰望神，交托神。平安就是相信神蛮有智慧的掌管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依靠交托和仰望。这就是平安。说实话，真正的平安就是把自己交给上帝。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话，你会知道与平安相反的是什么。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哈，很多人以为说与平安相反的就是危险和危机啊。如果我正在经历危险和危机，我就没有平安，对吧？可惜不是的，其实与平安相反的是挂虑。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在艰难当中，在危机当中，在挑战当中，人家内心很有平安，对不对？不挂虑，不焦虑，不忧虑，睡得好，吃得香，有喜乐。你说你能说人家没有平安吗？有平安，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仅仅是一丁点小问题就晚上睡不着觉了。哦，我们中间好多睡不着觉的。人到中年呀，这个中年危机呀。为什么？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事儿，但是就是睡不着觉了，叫做挂虑，对不对？挂虑的人就啊，没有平安，就真的没有平安。其实如果牧师眼中给你梳理一下的话，你这点算什么？但是呢，你会觉得说我这点最大的，这就叫没有平安。所以呢，真正与平安相对的不是危机，而是挂虑。换句话说，跟喜乐一样，夺走平安的也不是处境的艰难，而是内心的忧虑和挂虑。让我这样说好吧，事实上呢，平安是一无挂虑，平安不是一帆风顺。我再说一遍，平安是一无挂虑，平安不是一帆风顺。一帆风顺不代表平安，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去不平安，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既然平安是关乎的内心的光景，那么我们从哪里得着平安呢？哎，各位，问你，既然平安是关乎心灵的，关乎内在的，关乎一无挂虑的，那从哪里才能得着平安？只能从掌管人心的主的那里，对不对？经文怎么说？经文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们就有怎么样，神所赐的平安就必保守你们，出人意外的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就拥有神所赐的平安。请注意，我们再做一个语法分析。 注意细节，如果保罗仅仅是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我们都好理解，对吧？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干的，有什么难处挑战危机艰难就借着祷告祈求，求上帝帮助，求上帝解决，很好理解，对吧？但问题是保罗不是这样说的，请注意，保罗是说在祷告和祈求之外又加了一个什么？感谢，让感谢和祷告祈求并列在一起说，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是不是对前两者熟练通达，对后一者非常陌生？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祷告祈求解决问题，但是保罗为什么提到感谢？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危机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主啊，快来解决这件事儿！这是不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但保罗提醒我们了，问题是当我们在向神提出请求之先，或许我们首先需要感谢神的掌管和安排，感谢神的同在和恩典，因为只有我们真实的感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的时候，并且在感谢当中真实的经历到被祝福被爱的感受的时候，说实话，那一个时刻我们才能真的放下重担，一无挂虑，拥有平安和喜乐。多少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去，祷告了三天三夜，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你只是一味的祈求上帝来解决你的问题，而没有深信他的恩典和慈爱正在智慧的掌管着你的生命，并且在感谢当中真实的感受到他的恩典和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无论怎么祈求都不会有平安。为什么？相反，我会说你可能会更加的忧虑，更加的重担，更加的不知所措。你会开始想，是不是应该请牧师来祷告一下了，我祷告大概是不行的，是不是应该请长老来抹油了，我吃抗生素可能不行的。因为你正在祈求的内容迟迟没有改变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更加的挂虑？但是经文怎么说？经文说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感谢意味着数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慈爱，数算神的掌管安排，并且在感谢的过程当中心被恩感歌颂神，你才能够真正没有忧虑和重担。保罗真知道这个秘诀，对吧？接着经文怎么说？经文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干什么？解决你一切的难处。是不是这样说的？好像又不是。是不是大失所望？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呀。因为他知道你失去平安的原因是你的心在震动，所以他要护卫你的心。你看，当你在感谢中祈求的时候，获得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你会获得来自上帝的安慰、安息和安全感。意思是你的心开始被上帝护卫，而不是被这个世界一遍一遍的冲击和冲刷。因为经文说了神所赐的平安开始保护你的心怀意念，把你的心给护卫住，有安全感，有安稳，有安息，而不是随波浪起伏。你看神所赐的平安是这样的平安，是不是稍微有点失望？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平安。因为无论环境如何改变，你能够充满平安安稳，平安就是一无挂虑，并且深信神蛮有智慧的掌管着你的一切。各位，我要告诉你，这才叫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不太明白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我来解释一下。我先来解释什么叫意料之中的平安，好吧？什么是意料之中的平安呢？当中心里踏实满足，有安全感，这个一点都不令人意外。谁舒服的时候心里都平安，这个叫意料之中的平安，对不对？这很正常，不意外。但神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意味着环境如何变迁，你依然内心安息踏实，充满信心和盼望，这才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能够胜过一切的意外，你的平安能够胜过一切的意外。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告诉你说没有意外，是不是过去很多年很多人的解经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没有意外或者说在一个意外当中上帝保守了我没有被车撞了那个叫出人意外的平安，不，那个叫意料之中的平安。你没有被车撞，然后你内心有平安，有喜乐，很意料之中呀。谁没有被车撞，内心都有平安，都有喜乐，意料之中，一点都不意外。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你在艰难痛苦糟糕当中内心有安稳，有信心，有盼望，这个就很令人意外了，这个就很出人意料了，对不对？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与平安相对的不是危机的处境，而是内心的忧虑和挂虑。我来解释一下，忧虑挂虑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的意思非常的丰富哈，其中有一个意思叫做支离破碎我觉得它很形象，对不对？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就支离破碎了，心里就支离破碎。路加福音第十章经常引用，马大和玛利亚邀请耶稣到自己家里去吃饭，然后经文告诉我们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怎么样？忙乱。经文说马大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什么叫思虑烦扰呢？就是他的心在那一刻支离破碎，他的心在那一刻分心，试图达到太多的目标，支离破碎就是烦扰的意思。但是呢，玛利亚呢坐在耶稣的脚前安安静静的听到抱歉哈，你千万别以为说听到比爱宴服事更高贵哈，这样简单粗暴的应用是错的，一会儿我会告诉你正确的应用是什么。当马大看见妹妹在主面前听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马大忍无可忍，不必再忍了，对吧？可能已经忍了一个小时了，在厨房里刷碗切菜烧火，那个时候肯定没有天然气，放心，那已经忍了好久了呀。这个时候于是他开始变得不耐烦。你想哈，把自己放在那个处境当中，已经满头大汗了干了一个小时，回到客厅里发现说妹妹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很安详的，很爱主的眼神在听到，是不是心里越来气，更来气了？装什么属灵，平时干什么去了，这个时候开始属灵了。于是呢他就对耶稣说，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你不在意吗？什么意思？我妹妹没有眼力劲，你还没有眼力劲吗？你得在意这个事儿呀，你不在意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呀。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你看马大在抱怨，对吧？马大的心支离破碎。当然他首先抱怨的是妹妹，马大的意思是 哎呀，玛利亚，现在有家里那么多事要做，你却在这里安安静静的享受听到的时间。谁不想听到？我也想听到。凭什么只有你听到，我不能听到？哎，我们平时是不是这样说的？其实呢，甚至他对主都有点不满。主啊，今天那么多人吃饭，哎，妹妹没有眼泪劲儿，你还没想到吗？快让他来帮助我。哎，我问大家哈，耶稣这个时候有没有说，哎呀，抱歉，是我考虑不周？耶稣有没有这样说？哎呀，我刚才光想着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了，忘记了爱宴服事的安排。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没这样说。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千万别简单粗暴的直接应用说，哎呀，这个张弟兄张弟兄，最好的事就是听到，这个其他的事不重要，没那么简单。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其实爱马大，耶稣知道马大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思虑烦扰。思虑烦扰，因为思虑烦扰的人，请注意，所有思虑烦扰的人总会把自己的困境难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快点来解决这个困境难处和问题。但是思虑烦扰的人一般都不会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说，主，赶快来解决我这个人，对不对？而玛利亚知道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上好的福分是什么？他需要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去，需要听主的话，需要渴慕主，需要与主联合，需要在主那里得到力量。请问这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多少时候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去，唯独撇下了自己。主啊，解决这一切的问题，菜还没切，馒头还不够，主，我忙不过来。事实上，主耶稣在教导马大一件事，主耶稣想要告诉马大的是，玛利亚一心一意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做法是你需要思考的。而你此时心里有千百件事，你仅仅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去，哎，马大来到主的面前是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是的。他的问题是服侍的事多吗？不是，他的问题是心里忙乱。而主不仅要解决他的问题，是要解决他这个人。因为除非主成为你心中唯一思念的事，否则你就失去了那上好的福分。你看哈，与忧虑挂虑相对的是什么？是一心一意。换句话说，内心专注，专一仰望主，这就是心里有平安的意思。因为心灵真正的安息，就是他的心在他的主的那里。否则无论如何，心在这个世界那里，在自己那里，都不可能得着安息。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平安和喜乐。你突然发现圣经所教导的平安和喜乐超出我们的想象，对吧？那我们就必须思考，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这种平安和喜乐呢？很简单，答案是我们常常像马大而不太像玛利亚，这就是我们没有平安喜乐的原因。我们常常把自己的问题带给主，不把自己带给主。我们常常不注目主的那里，而注目自己、世界和所有的问题。第八节和第九节怎么说呢？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些事是指的哪些事？这些事基本上就是主的真理了，主的救恩啊，主的应许，主的盼望，对不对？你们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要去行， 那这些是什么事呢？就是主的命令了，主的要求了，律法的标准了，基督徒该如何生活了，对吧？这些事你们要去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坦白来说，这个就叫专一。这些事你们要思念，这些事你们要去行，这些事你们要聚焦，这些事你们要专注，这些事你们要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当你投入进去的时候，你就能够有平安和喜乐。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喜乐、忧虑、重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投入、专注了太多、太多这个世界的处境的问题。哦，天哪，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解决这件事儿？我要怎么解决那件事儿？这件事发生了，我会崩溃的，我没办法。这就是忧虑和挂虑嘛。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聚焦的方向错了，因为我们聚焦的那个地方错了。而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基本上我们有三个敌人阻碍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神和他的真理上。这三个敌人就是世界、肉体和撒旦。世界、肉体和撒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想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来统治我们的生命。因为这三个词至少有两个词可能容易被误解，我需要简单解释。第一，世界。首先，世界这个词呢，其实在圣经当中大部分都不是指的物理世界，不是指的山川河流、大地海洋，而是指的一种世界观。在圣经当中大部分世界这个词指的是抵挡神的世界观，或者叫做世俗主义。因为世界是一种心态，世界是一种抵抗上帝和他的真理的一种文化、世俗潮流和观念。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当中，几乎耶稣提到每一次提到世界这个词的时候，几乎都是指的世俗。在约翰福音当中，世界意味着世俗。世俗的意思是什么？世俗的意思是此时此地具体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我现在看得见的东西才是重要的，我生命现在需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叫世界。一句话，世界的意思就是忘记了寻求真理、永恒和生命，而仅仅聚焦欲望、需要和满足。我再说一遍，世界的意思就是忘记了寻求真理、永恒和生命，就是那些清洁的、可敬的、真实的、公义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事儿不去寻求，但是寻求自己此时此刻的欲望、需要和满足，就是属世界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常常失去真正平安喜乐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心思常常被掳于这个世界。在这种世俗的心态当中呢，人的心思意念其实会被各种各样的需要、欲望和满足来回牵引，而越被那些东西牵引的时候，越没有喜乐和平安。当下的一切显得过于重要，以至于没有时间思考永恒、真理和人生的意义。意思用保罗的话说，就是不思念天上的事，只思念地上的事，专顾肉体，专爱自己，就不会有平安、安稳和喜乐。这是第一个仇敌，世界。我们看第二个仇敌，叫做肉体。肉体这个词也不是指的身体的意思，或者在圣经当中绝大多数肉体这个词出现的时候都不是指身体，而是指的抵抗上帝真理的那种人的自私的邪情私欲的罪性，叫做肉体。圣经所说的肉体是一种欲望，是一种罪性，是一种自己想要当家做主、为自己而活的自我中心的那种欲望当中。意思是 亚当夏娃当年干的事如神一般，自己做神。我会说在肉体当中人也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神嘛。拜偶像呢就一定会愁苦加增嘛，因为你想掌管自己的一切，但事实上你又掌管不了，那就徒增烦恼。只有神才能掌管一切，这就是肉体。那凯勒牧师讲过一个见证哈，我觉得他把这个见证把肉体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透彻。那他曾经认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是一个浪荡子啊，就好像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一样，在两性关系上不检点，随意恋爱，随意同居，随意分手。但是呢后来这个年轻人就悔改成了基督徒。当他成了基督徒之后呢，那牧师就对他说了啊，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做，你需要悔改，你需要对付自己的肉体。是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体现在两性关系的混乱上，他确实需要悔改对付自己，对吧？感谢赞美主，他也听了教会的劝勉，他也愿意悔改，并且热心的来教会参加聚会。是不是见证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基本上啊，所有做见证分享的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赞美主，掌声雷动下去，荣耀荣耀主。但我要继续说下去，但是呢他虽然在这个具体的罪上悔改了，但是渐渐的呢大家发现了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每一次他来到教会参加聚会的时候，每当他参加教会的团契小组的时候，他总是有一个习惯，一直很难改变。这个习惯就是他在每一个查经小组当中，他必须主导着一切的谈话，他必须做中心，他必须主导着一切，并且在每一段对话当中，他总是喜欢和别人争辩，并且坚持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永远是错的。在所有的场合当中，他都必须成为中心和焦点。凯勒牧师一针见血地说，其实这个年轻人依然活在肉体之中，依然活在肉体之中。只不过呢，原先呢，他肉体的主要表现是透过两性关系的混乱、犯罪来表达他对别人的占有，表达自己的欲望，表达自我中心，表达权力控制的，对吧？原先是在那个罪上，是的，在那个罪上他极其的自我中心，不负责任，对吧？而现在呢，他主要是通过主导大家的谈话，以自己为一切的主角，为自己的任何观点辩护，反正他就没错过，来获得对他人的控制，自我中心，获得自己的舒适和安全感的，对吧？凯勒牧师说呢，这两种状况都叫肉体。你发现其实在教会当中呢，我们比较容易一眼就认出来前一种肉体，但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后一种肉体，并且后一种肉体呢甚至可以看起来很属灵的，对不对？后一种肉体甚至可以看起来很热心的，说一切的属灵话，做一切光彩照人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个本质没有改变，就是他永远都没有错，他永远都是主角，永远都是中心。但问题是，这个叫肉体呀。从前他在那一个具体的两性关系的罪上悔改了，但他依然需要继续的对付自己的肉体，因为他的肉体仅仅可能是换了一个罪的样式而已，他的肉体在继续的张扬。多少时候我们就容易陷入到这样的陷阱当中，我们在某一个罪上悔改了，但是呢，通常我会告诉你说，你在某一个罪上悔改了，很大的可能性是你现在正在陷入另外一个罪，你现在需要是对付另外一个罪，而不是说在某一个罪上悔改了就可以躺在那里从此 OK 了。 因为他一直试图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扮演上帝的角色，他一直以一种自我中心的方式与别人交往，以前是借着两性关系的混乱来自我中心，现在呢，他现在是借着谈话的方式来自我中心。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他所注目的、所聚焦的就不是上帝，而是他自己而已。而这个叫肉体，也是真正喜乐平安的敌人。第三，撒旦。撒旦这个词最不容易误解，当然就是抵挡上帝、抵挡真理的邪灵，他会引诱人犯罪，他会控告你、引诱你。通常呢，罪的方式是这样运作的，当世界和肉体欺骗你之后呢，撒旦来使它恶化。其实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这三座大山一直存在，世界、肉体、撒旦常常在一起运作，来使人失去对上帝的注目和聚焦，失去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举个例子，世界先给你一个错误的观念，这叫世俗的观念，对吧？你有了一个世俗的观念，比如说金钱至上，这是一个错误的世俗的观念。然后呢，撒旦就会来引诱你贪财了，这就撒旦的工作。最后呢，肉体的运作方式就是贪慕金钱超过一切。哎，你发现三者结合在一起，于是你就会越来越陷在罪里，于是你就越来越不思念主的事情，不照着去行，因为你就会越来越照着撒旦、肉体和世界的方式去运作去行。那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主要的危险和危机。那我们怎么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呢？回到八到九节，其实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这些事你们要思念，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你发现秘诀了，对吧？当你思念主的真理、主的圣洁、主的救恩的时候，当你顺服主的教导、主的真理、主的要求的时候，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常常沮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环境艰难，忧虑重担不断增加，但是解决那个的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开始聚焦真正该聚焦的这些事，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思念，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你发现你在忧虑重担艰难当中，你真正的问题是那些事你在聚焦，那些事你在去行，你就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生命当中的聚焦和注目需要被调整，只有我们这件事情被调整了，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真正从主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我在讲到解决这件事情呢，你会发现，我会发现很多基督徒来自肉体、撒旦和世界的诱惑攻击的时候呢，常常只是比较偏激的解决其中的一点。举个例子，有一些基督徒喜欢用知识性的方式解决自己生命当中一切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会说，只要你学习了真理，有了正确的教义，那么你就能够解决那些不符合圣经的世俗的思想，对付那些错误的想法。他们认为说，只要指出了你错误的思想，弃绝错误的世界观，你就能够改变。在某个角度来说呢，这是对的。在某个方面，你确实需要的是真理的学习来对付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会说，它还不完全。那第二种人呢，另一些基督徒呢，与这个相反，他们不太注重真理的学习，而是以律法主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会说，神学知识都没用啊，你要顺服神的话，只要你顺服了圣经的要求，你就能对付自己的肉体了。 他们认为说你唯一需要做的是改变你的错误行为，对付肉体的邪情私欲就能成长。哎，你发现第一种对付的是世界，对吧？是世俗化的错误的观念，用学习真理确实能对付。第二种对付的是肉体，对吧？改变你错误的行为心思，你就能对付你的肉体，改变成长。在某个方面来说这也是对的，但也不完全。还有第三种，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既不注重圣经的学习，意思是他不太对付世界，他也不太注重顺服律法的方式对付肉体，意思是他不太对付肉体。他们采取的方式是一切归咎于魔鬼。他们会说，我们需要把魔鬼从这个人身上赶走，他的问题在于说撒旦攻击他，为他去赶鬼，只要把鬼赶出去了，他的生命就可以改变过来了。你们也见过这种，对吧？我会说在某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人现在对你确实有属灵的征战，有魔鬼的引诱和控告，也确实有，但很不完全。所以你发现有的时候你去归功于世界，有的时候你归功于肉体，有的时候你归功于魔鬼。但事实上呢，我会说这三个说法都只说中了一部分的原因。因为你不仅有一个敌人，你有三个敌人。世界，错误的观念，你需要学习真理。肉体，自私的本性，你需要改变你的心思和行为。魔鬼，引诱和控告，你需要知道生命的改变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他们互相勾结，你不能只对付一个人。你必须牢记世界、肉体和魔鬼正在紧密合作的来牢笼我们，而对付世界、肉体和魔鬼唯一的方式是每一天不断的向着自己传福音。对付世界、肉体和魔鬼唯一的方式是每一天不断的向着自己传福音。具体的方式是学习神的话，护卫我们的头脑，抵挡错误的观念，应用神的话护卫我们的灵性，生命悔改更新改变，对付肉体。然后呢，有敏锐的属灵征战，意识到说一切的背后有属灵的引诱和控告，需要常常祷告，依靠神抵挡魔鬼的诡计，就是每一天向着自己的心传福音。你可以对自己说，第一，我今天感到如此的糟糕，是因为我仍然活在恩典和福音的盼望之外，我太被这个世界错误的观念影响，太被这个世界的处境影响，而忘记了思念神的事情。而我今天感到如此的糟糕，是因为我依然活在肉体之中，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罪恶，不悔改，不更新，不改变，而忘记了照这些事情去行。我今天感到如此的糟糕，是因为我常常被撒旦引诱，而没有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和恩典激励。三个敌人同样都有。而看清自己，认识世界，对参加这场属灵的征战，靠着自己没用，只能靠主喜乐。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必与你们同在。阿们。你说基督徒好苦啊，信了主之后居然平白无故的增加了三个敌人啊，世界、肉体和撒旦。但我要告诉你，你没信主之前只有一个敌人，你没信主之前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上帝，对不对？没信主之前是以上帝为敌的，然而上帝是我们那一位最伟大的对手，他来拯救他的仇敌。我们要跟随这位救恩的元帅，当我们跟随他，就去与世界、肉体、撒旦征战，我们与神和好，就夺了这世界所夺不走的平安和喜乐。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使我们回到你的里面，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对付自己的肉体。常常我们对自己下不去手，太顾念自己的舒适，太顾念自己的肉体。主啊，你也赐我们属灵敏锐的眼光，发现一切背后的属灵征战。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知道我们需要靠你而去有平安和喜乐。常常我们依靠这个世界，依靠环境，依靠自己，就没有喜乐。主啊，也提醒我们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去将自己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的心归向你，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的安慰，使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你的磐石之上，我们的生命才有目标和方向。就求主今天借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成为你众儿女的生命当中的力量，使我们得着力量，在接下来一周的生活，接下来一周的工作当中，能够有平安和喜乐去跟随你。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